第四集，
许连长先一步立正站在通信大楼前，神情肃穆地等这支嘻嘻哈哈的队伍。孟勇敢心里一惊，赶紧调整自己的队伍，他压着声音吼：
注意脚下，调整步伐。
其实队伍早就看见连长在那儿肃立着，早就自觉地开始调整步伐了。等队伍走到连长跟前，已经步调一致，无可挑剔了。
立定！
孟勇敢下达口令，接班的队伍在连长身边停下，从他身边鱼贯入楼。孟勇敢目不转睛地走过，刚脱离他的注视，嘴里就吐出一口长气。这口气被走在前边的三班长感觉到了。他回过头，同情地看了一眼分队长。分队长眼一瞪，张口就训：
你看什么看？
徐技师走在最后，他故意跟队伍拉开距离，从老婆身边走过时冲他笑了笑，还挤了下眼睛。谁知这操蛋的老婆不但不回个笑容，反而板着面孔训他：严肃点，笑什么笑？
徐小斌在领班台上看值班日志，孟勇敢笑眯眯地凑了过来。孟勇敢眯着牛眼笑着，都有点皮笑肉不笑了，徐小斌不可能不对这笑容保持警惕了。
你笑什么？
劝你高兴呗。
你这是高兴的笑吗？
我这不是高兴的笑吗？
我看你这是皮笑肉不笑，
是吗？我这样笑了吗？不可能吧，我没这么笨吧。
你少给我来这套，说吧，什么事儿？
孟勇敢拖过一把椅子，坐到了徐小斌对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一副不怀好意的样子。徐小斌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惕，他先下手为强的抬脚踢了过去，正中孟勇敢的小腿。孟勇敢做痛苦状的抱着小腿直叫，叫够了又笑开了，还是那种有内容的坏笑。徐小斌真奇怪了，认真地问他：
你吃错药了吗？
孟勇敢不笑了，也认真地问：
你舒服了吗？
见徐小斌莫名其妙，孟勇敢又补充道：
你踢了我一脚，你舒服了吧？
见徐小斌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又加重了语气：
像卸下千斤重担那么舒服？
徐小斌见了鬼似的望着他，嘴都张开了。孟勇敢见状，嘎嘎地笑开了，像一只欢快的鸭子，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摆起来。笑着笑着他不笑了，他觉得有些不对头，因为机房里的弟兄们都在同情地注视着他。他坐正了身子，马上感觉到身后的阵阵凉意，回头一看，奶奶的，许冰什么时候来的？
许冰冷着脸盯着孟勇敢，孟勇敢在他的注视下不情愿地站了起来。许冰又去盯坐在对面不动的徐技师，徐技师本来是应该站起来的，但他在机房那么多目光的注视下硬着头皮硬是不起来。连长笑了一下，是冷笑，冷笑地问道：
说什么呢？这么有意思，说出来让我也听听。
孟勇敢去看徐小斌，徐小斌正好也在看他，目光里的疑云似乎还没散干净。这下孟勇敢又忍不住了，他撒腿就往机房外边跑，怕喷薄的笑声再给自己惹什么麻烦。许冰真的奇怪了，他问徐小斌：
他怎么了？他老笑什么呀？
徐小斌看了看四周，压着嗓子说：
这小子好像听到咱们早晨说的话。
他听到什么话了？
他听到我说舒服了，还听到我说像卸下千斤重担那么舒服。
这一下轮到许冰的嘴合不上了，他瞪着两眼也如同见了鬼一样。
指导员从容休假回来了，连长许冰长出了一口气，觉得肩上的担子不是肩上的担子，而是什么来着？自从被那该死的孟勇敢听到了床上的私房话，肩上的担子这样很阳光的语言一下子变得难以启齿了，像沾上了黄色，基本上从许冰和许小斌嘴上绝版了。不但是千斤重担这类豪言壮语，连舒服这样很平常的话，两口子也不敢轻易出口了，尤其是不能当着孟勇敢的面说出口。这个千刀万剐的孟勇敢，不但剥夺了他们说这些话的自由，还强迫他们破费了一笔。哦不，不是一笔，而是两笔。一笔是请客，请他说出他是怎么听见的；一笔是徐小兵换手机，换了个翻盖手机。就这样，那该死的孟勇敢还是没完没了的，动不动就说自己损失惨重。徐小兵问他损失什么了，他振振有词地说：“
你想啊，你们让我听了次现场直播，那是什么现场直播呀？啊？”说白了，相当于让我看了次毛片。毛片，你知道什么是毛片吗？
徐小斌扑上去将他摁到床上一通乱拳，孟勇敢在下边还大喊大叫：
哎，我还是个处男呢，是个纯洁的处男。
徐小斌在上面抡着拳头，学着他的口气：
哼，奶奶的，打的就是你这个处男，老处男。
从指导员大包小包地带了许多东西回来，许连长问他：
嘿，你看什么？你搬家呀？
从指导员诡异的一笑，令许冰觉得这大包小包里肯定有什么秘密。
果真是颗大炸弹，是裹着糖衣的重型炸弹。从容从包里拿出了一包包的喜糖和喜烟，让文书到各分队去分发，让全连的人分享他新婚的喜悦。在场的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惊叫：
你结婚了？
从容像新郎官那样幸福地笑着，点着小平头回答说：
是啊，是啊，是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副连长高金义不好去提幸福的新郎官，而是踢了脚装糖的提包。高金义是河南开封人，吃惊的时候总是要拖上长腔咦上一嗓子：
咦，咋回事？没听说你有对象啊，咋一下子就发婚了呢？
是啊是啊，连里有谁知道指导员有对象了？谁知道他谈恋爱了？前几天高副连长还说要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他，这下也泡汤了。许斌嘴里含着喜糖，对新郎官一点也不客气：
你至于吗？结个婚还偷偷摸摸的，就冲这一点份子钱免了。
在场的各位齐声响应，像真能减租减息那样喜笑颜开。
从容大叫：那可不行啊，我都送出那么多了，好不容易结了婚了，能不收回来吗？
高金义又疑了：
咦，你小子莫不是为了收份子钱敛财骗我们说你结婚了吧？
大家都笑了。许冰说：
哎，把新娘的照片拿出来让我们检阅一下。
新郎好像早就在等这句话了，他痛快地说了句好嘞，就蹲到地上去开他的皮箱。箱子一打开，大家又是一阵惊叫。高金义说：
奶奶的，你咋不把照相馆背来呢？
怪不得他大包小包呢，原来他把婚纱照都扛来了，整整四大本，每本都比砖头还沉，真难为他了。新娘太漂亮了， 漂亮的大伙儿都倒抽了一口冷气。从容这小子神不知鬼不觉，一声不吭地把这个美若天仙的新娘娶到手，真该对他刮目相看。仔细看看照片上的从容，的确让人认不出来了。高副连长抬起头来，看看真人，再看看照片，摇着脑袋又移开了。咦，这是你吗？从容有些不好意思，他扒拉扒拉自己的小平头解释说，的确是我，不过化了化妆。高副连长又叫，咦，怪不得呢，化了妆的，化的都不像你了。许冰笑了，用河南话笑话他。
咦，高金义，你干啥嘞？你咋还这么不会说话嘞？
实话实说嘛，小崔说事儿嘛。小文书不知轻重。
副连长，你是不是嫉妒我？
咦，许冰抢在他头里叫。
咦，文书，你咋说的这么对嘞？
孟勇赶值班回来，桌上只剩下喜糖了。孟勇敢说，
奶奶的，怎么光有喜糖没喜烟呢？
有喜烟，可惜早被抽光了。
孟勇敢扒拉着桌上的喜糖，挑肥拣瘦的，没有一块中意的。他拍打了一下双手，像喜糖弄脏了他的手似的。徐小斌笑了，他说，
孟勇敢，你知道你刚才拍手的动作说明什么吗？
我拍手了吗？我拍手干什么？
哼，响声还在耳边回荡，你能不承认？
那、哎、就算我拍了，能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潜意识里对别人结婚这件事很反感。
徐小斌分析着，孟勇赶来了兴趣。
啊，我反感别人结婚？我为什么要反感别人结婚呢？
这就要问你自己了。
徐小斌把球踢了回去，孟勇敢一屁股坐到桌子上，花花绿绿的喜糖硌着了他的屁股，他欠起半个腚来，将腚下的喜糖扒了出来。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你对别人的喜糖这个仇视劲儿。
孟勇敢又从腚下抓出一颗漏网的喜糖，当作子弹射向徐小斌。
哼，让你这么一说，我都变态的见不得别人办喜事了，我是这么没出息吗？
你是不是这样？我说了不算。
那谁说了算啊？
弗洛伊德说了算。
嗯？弗洛伊德 是什么鸟人啊？
弗洛伊德是你大爷。
两人正说笑着，一班长抱了一摞影集进来了。孟勇敢一看吓了一跳。
娘啊，这是什么呀？
一班长呲着虎牙笑了。
娘啊，这是婚纱照。
孟勇敢的脑子一时没转过来。
这谁的婚纱照？
一班长笑得更欢了。
这是指导员的婚纱照，你白吃人家喜糖了。
我压根儿就没吃，喜烟都不给我留一根，还好意思说。
一班长放下砖头似的影集，急忙从裤子口袋里掏烟，掏出一盒中南海烟。
这是指导员的喜烟？
你就全当是指导员的喜烟吧。
孟勇敢伸手挡了回去。
你小子别拿假烟糊弄我啊。哎，我正要找你呢，你带两个人到宣传谷去一趟。
啊，干什么？
出公差呗，还能让你去干什么？能让你去当股长啊。
一班长走了，孟勇敢坐在桌子上翻着指导员的婚纱照。
哎，
孟勇敢叫正在上网的徐小斌。徐小斌抬起头来望着他。
干什么？不好好参观学习你干什么呢？
我给你犯点自由主义，你可别回去跟你老婆汇报啊。
哼，我肯定汇报啊，你不是说我是早请示晚汇报的标兵吗？
汇报就汇报吧，没准你家领导跟我有同感呢。
什么事啊？
徐小斌有兴趣了。
我怎么觉得指导员这个人好像哪儿缺根筋呢？
徐小斌马上去看虚掩的房门，孟勇敢跳下桌子跑去关上了房门。孟勇敢又跳上桌子说，徐小斌，
就你讲政治讲得胆小如鼠。
徐小斌不服，
指导员又不是政治，讲他跟讲政治有什么关系啊？
孟勇敢笑了，
他是政治指导员，讲他就是讲政治。
哼，那你就别讲他了，我还懒得听呢。
切，你不愧是领导干部的家属啊，这么讲政治，那我就不跟你讲了，免得你担惊受怕。你少废话，你快说。
孟勇敢又拿了一把。
我还不说了呢，我急死你。
行，你不说就不说吧，我这就告诉指导员，你说他缺根筋。
徐小斌要去拿电话，电话被孟勇敢按住了。孟勇敢说，
行，还是你厉害。哎，这可是你逼我说的啊。
孟勇敢用手指头点着影集里一身大红唐装的指导员说，
你看他，先不说他一声不吭结婚这件事儿，单说他千里迢迢扛回来的这些婚纱照，是不是有点那个缺心眼啊？你带回来一两张两三张，哪怕是三四十张来，先让大家看看你的新娘子，再留着自己慢慢欣赏，是不是就足够了啊？用得着他一股脑都扛回来吗？扛回来就扛回来吧，说明他太得意这些照的像明星似的假照片了。但你至于像传阅文件似的挨个分队传阅吗？啊，让战士们看他这搂搂抱抱的结婚照干什么呀？有意思吗？一个领导干部平易近人到这种程度，是不是有点过了？这事儿除了说明他哪儿缺根筋，还真不好有别的解释呢。
徐小斌笑了，点着头赞同，不但赞同还补充证据。
从容这个人是有点死脑筋，他不但扛回来这些影集，连喜糖都是从合肥带来的呢。
孟勇敢恍然大悟，
哦，我说怎么没一块好吃的呢？
话说到这份上，孟勇敢索性把自由主义翻到底了。
哎，你说这新娘子人怎么样？
徐小斌认真地说，
嗯，不错，很漂亮。
孟勇敢指着新娘子，
这叫漂亮吗？
徐小斌不得不站出来主持公道了。
哎呀，孟勇敢同志，你这样不好，你这样不对，你得正视现实，你得实事求是。
外面有人敲门，还没等他俩出声，门就开了，进来了长基分队的技师王慧和一个比他还胖的女兵。
王技师一见坐在桌上的孟勇敢就笑了，还笑得咯咯的，把孟勇敢都笑糊涂了。
王技师，你笑什么呀？
我看你看人家的结婚照看得还挺来劲啊。
孟勇敢有点奇怪了，他问徐小斌，
啊，我来劲了吗？
徐小斌点点头，
嗯，你是有点来劲儿啊。
孟勇敢一个高从桌子上蹦下来大叫，
我冤枉啊，我没来劲儿啊。
王技师拍着带窝的胖手大笑，他身后的胖丫头也跟着大笑，笑着笑着胖丫头的眼睛亮了，他看见了桌子上的喜糖。
哎呀，你们还剩这么多喜糖？就是，你们怎么没吃完呢？正好我们下边还不够吃呢，给我们吧。
孟勇敢大方地说，
哎，拿去吧，都拿去吧。
胖丫头扑了过来，大把大把地往口袋里塞喜糖。孟勇敢说的，
你慢点儿，不用着急，没人跟你抢。
孟分队长，我们也不白吃你的喜糖，我们用喜宴跟你换。
孟勇敢又叫，
哎，你可别搞错了，这可不是我的喜糖。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喜糖，我们但愿能早点吃上你跟我们分队长的喜糖。
孟勇敢没想到一个小女兵敢开他这样的玩笑，一时窘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好了。王技师又大笑起来，还拍着巴掌笑。胖丫头在王技师的掌声中抱着那摞影集跑走了。 王继师笑够了，一屁股坐到孟勇敢的床上，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王继师是连里年龄最大的人，自然也是职务最高的人，他是技术十级，是正营职少校，这样的年龄和这样的资历使他在连里的地位很特殊，按道理他得服从连长指导员的管理，但连长指导员那样的连职位官好意思管理他这个营职校官吗？所以说一切都要靠他的觉悟，靠他自我管理的能力。毕竟是老同志了，觉悟是不缺的，能力也是有的。因此这个心宽体盘的王大姐在连里是相当有人缘的，她像个大姐大似的，特别愿意管闲事儿，尤其是别人的个人问题。